党会隐瞒关键内容，专家解读集权机密。吴家龙话：台湾如果出事，灾难非常严重。美国再出手，助海马斯精准击杀俄军。禁石班仲唔够，中共再对台湾动手，拒揭背后真相。超级草莓月已登场，五星连珠奇观亦将出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6月15号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习近平通话，这一日是习近平的生日。有观察人士认为，普京特登拣在这一日，就是为营造他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印象。但新华社完全没有提到普京是否向习近平贺寿。如果同俄罗斯的报道对照看的话，中共官媒仲隐瞒了另外两个关键要点。一是法新社援引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说，考虑到由于西方非法制裁而变得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，双方同意扩大在能源、金融、工业、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，而且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关系。二是克里姆林宫说，习近平告诉普京知中方注意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的合法性。美国媒体政治界认为，习近平在这次通话中发表了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明确的表态，誓言要支持莫斯科的主权和安全。最近美国在印太的一系列军事经济结盟被中共极大压力，习近平可能希望借俄乌战争拖住西方各国，让自己有喘息机会。但这种方不择路的表态为西方各国出了一道考题。中俄要发展军事关系，亦加重外界对东亚局势是否生变的忧虑，最终是否将中共自己卷入俄国与西方人这场大战值得关注。这次通话亦被认为反驳了习近平因外交路线错误被削权的猜想。其实就在最近半个月，宁夏区委书记梁延顺、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、贵州省委书记岑仪琴、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等多个封疆大吏已经先后为习近平送上领袖称号。在习生日这一日，四川日报在前三版发表至少三篇文章，为习近平加上领袖的尊称。这个被认为证明习的地位没有被动摇，而且将在20大有进一步提升，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二个获得领袖称号的中共党魁。政经学者程晓东在《政经最前线》中解释说，在中共体制下，管枪的能够捉管子的，而哪个能够捉哪个就决定了中共权斗哪个能够胜出。习近平通过军改成为军令军政一手揸的军队最高指挥官，几乎恢复了毛时代直接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状态。习近平还通过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的三个核心部队警卫、机要和保健来稳固自己的日常权力。程晓农提到，警卫局负责保卫中共常委等的安全，但只要警卫局长下令，警卫随时要汇报被保护首长的个人行踪，所以中共其他高层的人身安全随时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。保健部门同样停名于中共中办的主管，而不是被照顾的中共高层本人。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毛泽东故意拖延周恩来治疗癌症，机要通讯局就监听所有的红机系统和39局电话，因此高层官员没办法用保密电话互相沟通而不被发现。由此可见，除了掌握军权的人之外，其他从常委到政治局委员随时处在被监控状态，发动政变几乎不可能。党内没有力量挑战习近平，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可以稳定掌权？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5月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，如果习近平的统治导致严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，损害了共产党本身的权力稳定，这样习近平本人将与中共发生冲突，结果就是或者习近平被党抛弃， 或者中共政权彻底崩溃，习同党一齐灭亡。中共连续就台湾问题释放挑衅信号，甚至罕见公开表示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。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6月15日出席世贸第十二届部长会议时，对路透社表示，中共入侵台湾对国际供应链、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将大于俄乌战争。不过，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，邓振中所讲的影响只是实际真正影响的50%。吴家龙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，台湾如果出事的话，是整个国际秩序重整的问题，非常严重，它不是一个半导体产业的问题。所以邓振中从贸易、从晶片讲一讲，已经是非常含蓄。吴家龙进一步解释说，台湾问题是美国世界霸权的一个支柱，丢了台湾的话，第一岛链崩溃，关岛和夏威夷无险可守，中共海军直逼加州外海，如果美国失去对台湾的控制，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就结束，然后呢，中共取而代之，再来日本亦都必须向中共投降，因为整个日本的海上贸易运输，整个生命线就会被中国控制。6月13日，台湾立法院院长游石坤表示，台湾已经拥有能够涵盖北京、上海的云峰导弹，飞行速度可达6马克，射程范围超过2000公里，能够进行精准打击。有报道指，目前全球没有武器能够抵挡云峰巡弋导弹。不过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成员林正仪亦对媒体强调，台湾不主动挑衅，不造成区域和平的紧张。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，如果军援乌克兰将成为俄国攻击的新目标，但五个大楼官员证实，美国不单止将向乌克兰提供精准制导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，还会提供情报供海马斯对俄军进行精准打击。据欧洲自由电台14号报道，美国表示军援乌克兰的海马斯射程不会超过80公里，但由于它是 GPS 精准制导武器，再配合美国提供的战场情报，将可精准锁定目标。美军官员还透露，乌克兰军方即将完成海马斯与多管火箭系统的操作训练。另据外媒报道，截至15号，北顿涅茨克被俄罗斯军队围攻，乌克兰军队仍然在市郊外死守，战情告急。北顿涅茨克乌克兰官员表示，俄军已经控制了80%区域，并摧毁北顿涅茨克与外界联通的三座桥梁，大批平民被困北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工厂。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列尔在当地时间14号发表电视演讲时，呼吁西方国家加速交付军备。他直言，每一次武器交付的延误，不单止令乌克兰付出沉重代价，而且使更多领土面临落入俄罗斯手中的风险。马列尔还表示，我们收到的武器只有我们所要求的10%。中共自6月13号禁止入口台湾石斑鱼。15号，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又宣称，台湾冰鲜及冷冻水产品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阳性，暂停入口一个礼拜。综合台媒报道，台湾民进党立委郑运鹏指出，中共上个礼拜恶意禁止台湾石斑鱼之后，现在一不做二不休，全面封杀台湾水产品。这个是典型的中共在台湾大选前以商逼政的手段。台湾基进党认为中共这个是以商逼政，并质疑说，如果配合近期中共宣称台湾海峡为内海，并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来看，不知道是不是中共二十大迫在眉睫，上海封城，民心尽失，习近平权力结构失衡，急了。另外，郑运鹏提醒说，请台湾民众最近要多提防这种政治作战，为避免有人相信中共的诡惑，诋毁台湾内销的水产品，郑运鹏还在脸书贴出去年康健杂志的报道，让台湾民众安心。报道指，即使食品上有残留病毒，亦无传染力。 超级草莓月已经从6月14号晚登场。由于适逢6月的美洲草莓采收季节，因此这个超级满月被称为草莓月，紧接其后的是五星连珠奇观。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，在近地点的月球看起来比较大，在远地点看起来比较小，所以如果月球刚好在近地点附近又是满月，就会称作超级月亮。今年会有两次超级月亮，草莓月是第一个超级月亮，全球可见，6月14号晚最大。台南南瀛天文馆说，比最小的满月大了足足十分之一。从6月中旬到月底，肉眼可以见到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和土星五火星从东北方低空到南方天空，横跨半个天幕排成一列。6月19号、20号这两日的黎明前是最佳观赏时机，这种机会平均10年左右才有一次。台北天文馆说，在五星同现期间，月球每日会以不同的月相插队游移在各行星间，非常有趣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